你的话语里边，你显出你的亮光，显出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历代志上第九章哈。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太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尼人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有乌泰，乌泰是雅米忽的儿子，雅米忽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英利的儿子，英利是巴尼的儿子。示罗的子孙中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众子。谢拉的子孙中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共690人。便雅悯人中有哈西努的曾孙和达威亚的孙子，米舒兰的儿子萨路，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伊比尼亚，米基利的孙子乌西的儿子以拉，伊比尼亚的曾孙刘尔的孙子是法提亚的儿子米舒兰，和他们的族弟兄按着家谱计算，共有956名。
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好，到这个第九节这边，那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看哈，这个第九章很特别，特别的地方在哪边？怎么突然就是谈从那个第一章我们谈到亚当生谁赛特，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以色列的儿子12个支派嘛，列出了以色列他的12个儿子的名字。然后到了第九章这边呢，他说以色列的人都按着家谱计算，然后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那犹大人因为什么犯罪就被掳？如果可以的话，你把那个犯罪跟被掳圈起来，到哪边？到了巴比伦。哎，可是前面你看，从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前面的我们昨天读的那个第八章，全部都在讲人民、讲家谱，对不对？到这边怎么突然跑到说他们犯罪就被掳，然后被掳到哪边？到巴比伦嘛，对不对？那之前我们有读过尼希米记啊，基本上这些好像都重复了哦。那这里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亚当生了赛特，他是什么时候生赛特的？因为什么？因为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恶果树之后，被逐出了伊甸园嘛，然后才生了赛特。所以这个的记载基本上就是在谈到这前面这一个字犯罪，整个犯了罪之后，然后那个历史就一直跑到这边，跑到这里的时候，谈到第八章谈到谁？谈到扫罗王。那个扫罗王是以色列自己人民要跟着所有旁边的这些非利士人、这些的埃及人一样，要怎么样？自己要立自己的王啊！所以是从亚当犯罪之后，还好，一直到士师之前，还都是什么神的主权在那以色列当中，对不对？然后到了扫罗之后呢，就推派了人的王要来统管以色列。所以到了第九章就在谈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样？因为犯罪，持续的犯罪，到最后不听神的话了，结果就怎么样？被掳，离开神的约，被掳到哪边？到巴比伦。所以这一章好像是从前面这写到第八章的时候，到第九章，奇怪，怎么突然插入了这一个，对不对？然后就谈到一些关键的事情，那也就是神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犯罪，你们失约了，对不对？然后好像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什么？139除以4嘛，叫做除不尽，小三除不尽， 以色列反复在那边属灵的外遇，一直在那边搞犯罪，然后一直到最后就是不想让神管了，到最后呢，整个就是失去了神的保护，所以就被掳。那被掳呢，到了巴比伦，所以到了第九章之后，到后面又有谈到谁？又谈到扫罗王，然后十章又谈到继续又回到扫罗怎么被灭哈。所以这个第九章就是帮前面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这个总结就谈到了这几件事情。所以整个以色列人都按着家谱来计算。那这个家谱呢，因为我们一直看到人名，对不对？看到最后都实在是蛮考验各位的耐性啊，对不对？但是各位，如果你没有在家谱底下的话，会有很多的麻烦。那叫什么？你的名字啊，你的名字没有在户口底下吗？你有继承权吗？没有继承权，对不对？那你没有在家谱底下呢，你没有继承权，你的土地就不知道在哪里啊。他们当时候我们看四世的时候，看到那个前面我们讲约书亚记，对不对？他们不是占纠分地吗？所以这些地得地为业之后，占纠表示谁？主权在于谁？从神来的啊。所以他们领受的这些土地基本上是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最大保护，就是他们可以从游牧的民族变为什么耕地啊，那就有一个什么收入啊，就有供应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家谱就是在代表这个的记号，也就是你的户口名簿里边有没有你的名字，所以你有没有继承权。那所以呢，相对的，如果你在扫罗的这个政权底下，还牵涉到什么？他要抽税啊，对不对？按人头税啊，然后要不要来当兵呢？但是后面扫罗就在做这个事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边，族谱很重要啊。族谱等于是我们今天的什么户口名簿啊，哦，那都是按着这个家谱计算。所以他们，那你看呢，啊？他们被掳之后回来，是按照什么？还是按照家谱啊？所以以致你的地还可以继承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之后第二节就谈到，那从先前从巴比伦回来的，就住在自己的地业城邑中。所以这个就是从家谱来的帮助，家谱来的证据，你这个有继承权，你可以继承你以前上帝给你的这个土地哈。那但是接着你看第二节里边，他说城邑中有几种人哈，第一个有以色列人，第二个祭司，然后第三个利未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提领的首领哈。那个有的翻译就是直接把它翻成做殿役的，就是在殿里头服役的人。这些人基本上不是这些人不是什么，不是有以色列人，而是他们那些非利士人，他们把他叫，然后归顺在他们里边，然后做什么，做一些提水打杂的哈。然后到了第三节呢，所以这里边从巴比伦回来哈，有这四方面的，所以你看哈，这里的焦点就在于什么？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还有什么在圣殿里边服役的这些仆役哈、聆听人，所以整个重心在谈到一件事情呢，谈到圣殿恢复敬拜跟神的关系。那所以这个的整个中心在哪里？就在第三节里边。所以他们都什么？住在耶路撒冷。所以神的心意还是回到谁？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在尼希米记，在以斯拉有没有？然后在那边我们一直看到他们重建什么圣殿嘛？这里就在重复这件事情。那重复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看哈，那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谁哈？有犹太人，有便雅悯人，有以法莲跟马拉西。那我们前面第二章不是谈到以色列有几个儿子啊？十二个儿子。结果这里呢，纯细州，所以其他几乎都是北国的那 九族十族几乎都怎么样，都不见了。那今年哈，今年也很特别，今年2017嘛哈，那2017接着五月哈，5月14号就是犹太以色列建国，他们今年有很大的庆祝，70年，今年刚好他们的，所以实际上你从今天来说，或者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被掳又可以归回，就好像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以色列灭国了，然后这么长的时间之后，然后在70年前怎么样，以色列又重建了在巴勒斯坦地，然后到今天。所以神的心有没有改变？神的心有没有改变？虽然139除以4哈，人的心那么反反复复的哈，常常在那边搞不定自己，但是神的心意没有改变啊。那所以呢，你看哈，这里虽然剩下4种哈4类哈，那但是还是提到他们的名字哈。那提到特别是犹大的儿子法勒斯哈，他整个的到了第6节说怎么样？他的子孙共有多少？他的兄弟共有690人。那这些都是族长了哈，这些都是领袖。那接着呢，他就谈到便雅悯哈，便雅悯的人有多少人？到第9节有956名啊，这些人都是什么？他们的族长都是 leader 啊。那这个是整个组成后来整个在耶路撒冷中心围绕的这些主要的领袖哈。那接着呢，我们往下再读好不好？到第10节到第16节。
祭司中有耶大雅、耶和雅利、雅金，还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萨利亚。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希图的儿子，有马基亚的曾孙巴士户士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又有亚地叶的儿子马赛。亚地叶的儿子亚西细拉的儿子，亚西细拉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米什利密是因麦的儿子。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1760人，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利未人米拉利的孙子中有哈沙比亚的曾孙，亚利干的孙子哈树的儿子是玛雅，有巴巴甲、黑勒斯、加拉并亚萨的曾孙，细基利的孙子米迦的儿子马探雅，又有耶杜顿的孙孙、加拉的孙子是玛雅的儿子厄巴底，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亚萨的儿子比利加，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
好，那这边呢，到了第10节这边就谈到另外很重要，他要强调，整章作者要强调的就是谁在祭司中有谁哈。那这里呢，祭司中实际上他就是指六位祭司。那他们都住在哪边？他们都住在耶路撒冷。那这里边有哪六位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有那个谁，第一位有耶大雅，然后耶和雅利、雅金，然后接着跳到第11节那边有一个亚萨利亚，有没有哈？然后呢，到了第12节，这里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什么亚大雅，又有那个亚地叶的儿子马赛，所以总共有6个祭司哈。那这边呢，你看哈，祭司这边实际上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了哈。我们前面不是谈到他们被掳吗？然后又归回。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前面的第几章，在第6章的时候哈，有没有尼布甲尼撒是不是掳了一个大祭司，那个约沙塔？那你看，整个尼布甲尼撒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毁了，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君王跟谁跟大祭司约沙塔掳到哪边？ 掳到了巴比伦。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圣殿，那祭司要做什么？没有献羔羊。所以这里边谈到的就是祭司的工作就持续的，他们就在会堂。所以那个到了耶稣的时代不是常常进入会堂吗？所以会堂的产生就在被掳的时候被建立，替代谁？替代圣殿。但是那个规模就变得很小，就像我们今天的像这样的教堂啊，那好像是一个社区中心啊。所以在会堂里边这些祭司继续做很重要的事情，教导神的话，持续了这175年，持续教导神的话，持续就是不断的在那边透过五经不断的告诉神的信实慈爱。神一定没有改变他的话语，他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这些祭司的工作就变得很重要。那重要你看，所以他特别提到这六个人哈，那也就是因为这些持续在各个地方不断的在会堂里边教导神的话语。那当有神的话语就会带来改变哦，带来什么？带来前面我们刚看到的那几个族，那个以色列有四个支派还存在，他们就愿意回到哪边？回到耶路撒冷，愿意跟谁？愿意三次的归回，愿意回来重建圣殿，愿意回来重建耶路撒冷啊。那些的工作哪边会产生？就是这些祭司不断的用神的话喂养他们，鼓励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还能够依靠谁？依靠神的话语。以至于时间到的时候，他们就一批一批的归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哈，所以他就强调这六个祭司哈。那这个六个祭司到了13节说，他们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多少？1760人，对不对？那如果你去比照那个尼希米那边哈，11章那边，他会看得到那边的人数是1192人。所以在这里哈的人数有没有比较多？比较多。所以比较多的情况就是祭司的这个族系被保护起来，然后时间往后延的时候，这些的族系人口增多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他说善于做什么神殿使用之功的哈，那这个就是在哪里？就是恢复神的圣殿的工作，整个恢复这些跟神的关系哈。那接着14节呢，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了，利未人是谁谁谁哈。那利未人的这些呢，他们就是住在整个耶路撒冷的附近，那也有住在附近的村庄哈。那所以他们都住在，到了16节你看嘛哈，他们都住在什么？尼托法人的村庄哈。那这些呢就谈到他17节哈，我们往下来读好不好？17节到34节，
守门的是沙龙、雅古、达门、雅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伊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功，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米斯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被守门的人共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萨摩尔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7日来与他们换班。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 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并细面酒油乳香香料。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他们族弟兄哥辖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每日安息日预备摆列。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主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
好，到了三十四节这边就很详细，就除了祭司之外，我们就看到利未人的工作。那利未人的工作呢，第一件事叫做守门的。那守门的是沙龙啊、雅古啊、达门啊等等等。那沙龙是为长，就是他们的领袖。那这些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这边稍微他的翻译有一点，有一个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翻，和合本是这样说：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立位营中守门的。但是在新译本他这样翻，直到现在他们仍是看守东门的王门，他们曾经做过立位营的守门人。所以时间时序上是不是倒过来？如果按照新译本，实际上按原文的那个时序应该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是他们过去是在什么？是做过利未营的守门人。那现在呢？是看守东门的王门。那这个看守这个门很重要哦。如果在会幕啊，会幕我们以前看五经的时候，会幕整个长方形的这个会幕周围都是围起来，对不对？有几个门？没有，只有一个门啊，朝东只有一个门，会幕里边就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去哦，对不对？所以那个有一个把手。那这个进去之后献祭，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如果你不是属犹太人的话，你可以随便进出这个门吗？外邦人顶多到外邦人的院嘛，对不对？所罗门王的时候，那在这里就是看守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进去的话，那你没有洁净，你没有好好自己跟神办完交涉，你随便进出是会被什么？会被击杀，对不对？所以看守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看守？彼此要有看守啊，有守门的。我们除了守自己的门，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也有彼此的担当的？特别是弟兄，因为弟兄比较孤单，需要有彼此担当的，那彼此就会成为保护，彼此就会在那个彼此的带导底下被守望，那这个守望呢，就会带来保护，带来整个团队的保护，所以不是单独一个人。信仰不是单独一个人，你就可以完全说按图施工保证成功，你还是要有一个团队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守门的就在这里。那后面呢，他就谈到了19节，他说他们什么样？他们的祖宗曾经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所以营盘是什么啊？烤肉架吗？因为有祭坛嘛，对不对？那有什么？有那个炉啊，炉里边也有那个烧那个什么烧那个献那个祭啊，香炉啊。所以这些都是小的东西，但是重不重要？都很重要。所以你再看这，他写的好详细哦。他说这些的东西他们都看守，然后看守，所以服事上面有分大小吗？实际上没有分大小，有分什么？有分一件事情忠不忠心呢？你忠心与否很重要，因为忠心与否，你在小事上忠心，将来神就可以把大事交托给你。 那大是大到多大呢？可能管一座城，管十座城，那只是在职的训练而已，可能将来是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统管什么万有。你管的不是单单一个城的，可能是一个星球啊。所以忠不忠心很重要哈。那所以我们往下看，他说，所以二十节，你看，我们一起来读：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忠心，这个就是因为什么？神同在，这个神同在就带来什么？整个以色列的恢复。纵使没有了过去170几年在什么，在巴比伦，对不对？当奴隶，没有了圣殿，但是有神的话，他们在那当中忠心教导神的话，让百姓持续跟神有关系，这就会看来什么？神同在。那这个神同在，当神时间到的时候，神激发他们，他们就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回来重新建造圣殿，建造圣城。那所以你看哈，接着这个句子之后又跳到什么？21节，他说，所以那个米斯利米亚的儿子，那个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这个就不是外面的门了，这是会幕的门了。哦，那这些呢？总共有多少人？212人。这些被看守门的哈，里边有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情，都是谁？都是大卫和先见撒摩尔所什么？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哈。这个紧要职任哈，有另外一个讲法哈，一个方法，都是值得信任的人，都是值得委托的人。所以这里就看见我们在这个服事的过程里边，是不是值得信任，是不是可以忠于所托，使命必达。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今天你在教会里边是不是委身啊？你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就是让神可以信任，你就委身在一个神所带的教会，在那当中好好尽心的服事哈。那虽然人数不多，对不对？才多少人？212人。所有你看到这一章里边人数最少就这里啊，但是却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会把人带到神面前。你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你要经过什么？你要经过祭坛嘛，你要献羔羊嘛，对不对？流血嘛，然后洁净嘛。才可以进到什么会幕啊？你祭司帮你处理完这些代表人进到会幕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很关键的人就是各位我们。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你要把这些神的话给他，你要让他跟神有对的关系，你要让他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恢复那个人人皆祭司啊，好。那所以23节，他们和他们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哈。那所以他们7日到25节说，他们每7日来与他们换班。所以这个是哇，这个很特别，7天才下班呢，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持续有班次在那边轮流。所以这也是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在服事当中要有什么，要能够有替换呢，对不对？那有替换，你长久的服事就不会什么，不会被中断，而且可以持续让神的工作持续在那当中建立什么，神的同在啊。所以这26节呢，所以他们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就是看守神殿的仓库。不单单是守门，还什么？还有紧要的职任，就是什么？看守神殿的仓库。各位，你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还记得吗？那些王给这些 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多少金子、银子，好几吨，对不对？35吨呢，对不对？如果换算今天，不知道多少钱呢？所以这些都放在哪边？都放在仓库啊。所以要不要被保管？被保管了。那今天来讲，各位有什么比这个金银还重要？就是各位跟神的关系啊。各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那个持续的关系啊，那个比金银还重要，对不对？所以在这边你看哈，所以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哦，因为什么？委托他们守殿，所以他们每日早晨就开门。哎，这句话是给谁？给各位的呢？每日就来神的殿呢，对不对？每日我们就在这当中开门，然后跟神在这里一起见面呢，一起在这里跟神相交哎，对不对？他说什么？因为委托他们守殿呢，哎，所以各位都是有约在身哦，哈，所以这个要持续持守到主再来哈。好，那所以他们就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管理，然后拿器皿的啊，做乳香啊，然后怎么做那些陈设饼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33节哈，他说什么？歌唱的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工职，不做别样的工。哎，呵呵，他们是指什么啊 ？Day and night 啊，白天跟晚上24小时都有人在圣殿，在什么？单单做一件事情，敬拜神，赞美神，对不对？这个事情哈，我曾经听过哈，在印尼哈，在博大尼教会，他们有24小时的敬拜中心。那他们那个 building 哈，那个建筑物啊哈，是在一个大的那个 shopping mall 的楼上，所以你要到那上面，你要开车一直上去18层楼。所以开车到上面的时候，他们有一个24小时敬拜中心，那有一颗大的地球，然后一直在水里边滚，那一直每天他们有24小时轮班的同工在那边不断的敬拜神，那神有很多的话下来啊，里边有那个代祷者，有很资深的代祷者，那特别他们就有一个讯息给他们的领袖，那他们领袖就把这个讯息给他们的当趟的那个市长，说什么时间，从什么方向，那个反抗军要来攻打他们的首都。哇，那个市长听到的时候会不会感谢这些守望者，感谢他们呢？他们就提早布局，然后装作没事，结果这些反抗军来的时候呢，全部不费吹嘘之力，全部一网打尽。所以这个里边就带来整个城市的保护啊，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建议，在每个城市有这个守望的祷告塔，哦，那主再来之前，这更重要了，哦，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人起来做这方面的服事哈，哦。那这些呢，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哦，所以持续为耶路撒冷祷告很重要哈。哦，因为神的心意在耶路撒冷，哦，那可能主将来再回来也在那边，在那个橄榄山，在耶路撒冷旁边的那个橄榄山。所以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要有手机？现在4G 不够，还要5G， 对不对？那网路直播，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网络直播，所以各位全部会看得到。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橄榄山旁边啊，都有架设那个监视器，就是在等谁，等哪一天耶稣再来。所以各位要记得那个网址在哪里哈，啊，然后有讯号来的时候要叮咚， 要告诉各位，赶快看一下就被提了哈。哎，可是各位你要知道你是不是会被提耶，不是看一下，你要知道你会不会被提耶。什么样的人会被提啊？哎，这只有他们听得懂，他们我们这边不懂啊。什么叫主动进入苦难？主动进入苦难就是说，将来如果没有被提的人会怎么样？进入大灾难嘛，对不对？三年半。那提早进入苦难的人就免受这些苦难，所以就会被提嘛。那谁是这些主动进入苦难？就是整天呢，整天我们面对这些难搞的 best， 然后为了要牧养他们，然后要带领他们，要传福音，是不是主动进入苦难？阿们啊、哦！然后在这里整，就是日日夜夜在神的面前，在那边敬拜，在那边服侍神，然后服侍神的教会、神的家，就是主动进入苦难的。那这些苦难，各位，你不会白白的受的啦，神都纪念，所以你是主动，所以你已经提早在这个苦难里边了，所以你会被提啊，阿妹吗？哦、那这个就是神同在最重要的工作啊，哦、那这样讲好像就可以结束了。那接着呢，我们从下面一直到最后那个4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尼尔、拿达、基多、亚西约、撒加利亚、米基罗。米基罗生是米岸，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亚比拿达、伊斯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亚哈斯，亚哈斯生亚拉，亚拉生亚拉木、亚斯马威、辛利，辛利生摩萨，摩萨生比尼亚，比尼亚生利法亚，利法亚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是亚利亚、阿巴迪亚、哈南，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儿子，好，44节谈到这都是亚西的儿子。那这中间里边，你看哈、哦，他接着谈到就是什么，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啊、哦，那这些呢，实际上。他耶利的妻子名叫玛加，玛加到后面38节提到谁？那个米罗基生四米岸，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都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然后接着呢，他说尼尔生基士，基士生了谁？扫罗。那前一章才提到扫罗，对不对？这里又提到扫罗，实际上接着这边就是在重复一件事情了。生了扫罗呢，实际上就是在谈，接着扫罗被拥立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那也就是什么，整个政治的实体，以色列的政治实体已经从神治变为什么人治，那就进入人治的自立为王嘛，哈、哦，那结果扫罗怎么样？让撒母耳很失望啊，对不对？不断的为他祷告，为他很伤心的祷告。神正甚至跟撒母耳说：“你不要再为他祷告，你也不要再这样伤心了。”有没有？所以人拥立为王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到前面我们刚第几节？因为前面的那个犯罪有没有？一开头第9章，犯罪里边的东西没有处理，你就是犯罪了。所以犯罪之后，第10章就谈到那个扫罗怎么样被杀败嘛，哦，所以从亚当生了赛特，到了以色列，到了这里第9章，中间进来谈到 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会产生一件事情，会怎么样？人犯罪，如果不悔改，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同在。所以提醒我们，怎么进到神的同在，就是恢复到跟神的关系，对的关系，悔改认罪 U-turn， 然后透过神的话，持续在神的同在底下，持续跟神有关系，恢复一个敬拜的生活。那这个呢，神就持续在我们的当中，神就持续在以色列的当中，所以就会给人有出路，有路可以走。好，好，我们就到这边好不好？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日日夜夜在你的面前有那个敬拜。你帮助我们日日夜夜知道怎么与你在对的关系，主啊，恢复那个对的关系，进到你的同在的里面。主，谢谢你，以致我们在这当中看见你是大有盼望的神，你是大有指望的神，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耶稣，也求你一样的祝福今天的台中，一样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台湾进到你的里面，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施恩跟怜悯。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